平安。我们一同低头闭目，在神的面前，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来向神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在春节假期之后进入新的一年，你再一次召聚我们，一同欢喜快乐的聚集在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和赞美你。主啊，你在这样的岁首的时候，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聚集，我们也奉你的名在这里求主你保守看顾这地，让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也感谢你，你让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我们一起在这里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新的一年。求主你也带领保守我们，把今天在这里的聚集，今天上午的这样的时间完完全全向你恭敬交托。求主你保守，使我们在这里一同蒙你的话语的光照和造就。主啊，也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以下敬拜的时间，带领我们这样的在你面前一同的举手一首的赞美，也特别看顾保守今天服侍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你面前我们一起能够存着敬畏的心，我们一同来赞美你的时候，你的荣耀就在我们中间。特别求主你保守今天为你出口的仆人来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也能够因着你的话语的浇灌，我们能够去更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也求主你深深的也看顾我们每个人的软弱和缺乏，然后用你的话语能够来喂养造就我们的生命，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万民呐，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
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听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的慈爱，愿你的慈爱高归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弟兄姐妹请起立，愿你崇高。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你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上达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你的慈爱高举诸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的心事上大胸膛。
新的一年，愿他的爱和平安围绕着你我，愿我们的心因他的爱充满而得满足，愿他担负我们的一切挂虑，愿平安的圣灵降临在你我的生命中。诗歌，让神儿子的爱围绕你。
神的儿子以他圣灵和为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灵的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赏赐平安的生命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
慈悲荣耀怜悯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这两天特别怜悯的保守。我们知道这两天天气非常的寒冷，我们仍然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一个状态。我们来到殿中，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你。主啊，也求你，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也赐给我们得胜的力量，让我们时常可以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在祷告中，让我们常常经历到你，也让我们记得祷告，让我们能够得到你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处处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天父，我们也看到随着这样一个春节，这样一个气氛慢慢的散去，也求你将我们春节那种放松的状态，求你给我们除去掉，让我们有一个饱满的状态，让我们可以在当一个生活中，在工作中，在服侍中，可以更多经历你圣灵的大能。求你特别的怜悯和关照我们，好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多多经历你奇妙的大能。天父，我们也把今天这样一个聚会向你交托仰望， 我们虽然看到外面天气很冷，主啊，求你，求你那个温暖的心，求你此时与我们线上线下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的时候，我们就用你，就用你是这样一个恩暖来充满我们的心。也把今天出口的这样一个器皿都向你交托仰望，求你祝福他的身体，更高牧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愿他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都有所造就。愿我们的心，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求你关闭我们外面的世界，让我们的心此时单单的只属于你。求你特别的怜悯保守，愿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宣信。
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好，请弟兄姐妹们把圣经打开到《生命记》的十一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同来攻读神的话语。《生命记》的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打开以后，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生命记》十一章十一节开始：“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我们再一同来读一遍《生命记》十一章十一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感谢主。我们今天为我们来证道的是李元华姐妹，她证道的题目是神必看顾。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这是我们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他。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你给了我们一个欢乐的一个假期啊，让我们在假期里面与亲人相聚啊，我们也有机会向亲人做美好的见证啊，我们也更是需要在新的一年之首啊，我们需要你话语的滋润，我们需要用信心来仰望你，来跟随你啊，求主你祝福今天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时间啊，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的假期过得怎么样？非常的愉快，是不是？春节这是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一个节日啊，也是亲人团聚的一个节日。那么这样的一个节期，给我们有机会和家人相聚，让我们也有机会啊，跟我们的家人来分享神的爱啊。我们相信也会和家人做见证，哇，神是怎么看顾我的，怎么带领我过了一年又一年以至于我看我今天我还能够欢欢喜喜的和大家相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真的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相信 大家啊，有顺境，有逆境，有得胜，也有失败，有欢笑，有泪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感谢主的保守和看顾，也感谢主的怜悯和大爱，让我们平安的，毫无缺乏的度过了过去的一年。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这一年的之首，我们也来仰望神带领我们去过新的一年。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个其实就是摩西的讲道里面的两句话，因为他的讲道太长，那我就不把这个整章的读了。其实我们讲道，我们都不会仅仅讲这两句，都是上下文都是需要去看的。那么在摩西他已经带领以色列人，他们来到了约旦河的东边，他们的眼睛已经能够看见约旦河的西边，看见应许之地。那么这一群在埃及已经做了400年奴隶的这一群人，他们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恩典，神的看顾，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又经过了40年，来到了约旦河的东边，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的这个边缘。那么神为了要预备他们能够更好的去在应许之地更好的侍奉神，更好的能够真的成为神的子民，能够成为神的见证，神要以色列人做神的见证，是要向全世界，向全人类来做见证。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现在你们是认可的吧，那么这群人为了完成他们的使命，神要预备他们的心，他们原来过去是做奴隶的，已经受了埃及400年的那个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其实已经深深的被那里的偶像崇拜所影响，他们已经，其实他们已经喜欢埃及的生活了，大家是不是这样的？他们出埃及是不是有一群人说，我们在旷野里面又没有肉吃，又没有水喝，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呢，那里有韭菜吃，有黄瓜吃，是不是？他们已经对埃及，他们已经就是说已经到了喜欢的一个程度了，所以神为了把他们过去的不管是恶习也好，文化也好，习俗也好，要让他们丢掉，让他们真正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就是信仰的共同体。所以神在旷野里面预备了他们40年，然后把神的律法赐给他们，即使是到了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神还要透过摩西再次的重申神的命令。所以在生命记里面都是摩西一次一次的讲到。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想也恰好正好切合我们现在的一年的开始。在中国人有一句话是一年之计在于哪里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其实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他们这个为了预备新年过新的一年，他们也是在新年的时候要预备自己。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以色列有新年。以色列的新年是哪一天？以色列的年历是哪一天？以色列的年历，赎罪日是哪一天？以色列的年历，他们的按照他们的年历，7月1号是他们的新年。7月10号是他们的赎罪日，是不是？但他们的新年和我们的阳历，它不是固定在一天的，在2024年，他们的新年是10月2号，公元的那个10月2号，所以跟我们的公元，他们也不是它不是那个完全是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在他们的年里的7月1日。 对他们是一个是一个重大的节日，就是新年。他们在新年，他们是要做很多的准备的。所以今天啊，我第一个部分要讲的就是心灵的预备。啊，新年对每一个民族来说，它的有不同的意义。对于中国人和埃及人，我们的新年只是庆祝一个节日的到来，是不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春节有什么意义，只是就想到家人在一起一起吃饭就行。大家是不是吃了都已经不想吃了啊？那么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的新年不是为了吃，当然吃仅仅是一小部分。在他们的新年，他们是要向神悔改，他们向神悔改，他们会做一些什么呢？啊，他们的新年的另外一个名字又叫吹角节，这个大家就有点熟悉了啊。吹角节，你看在去年的十月二号，2024年的十月二号，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整个的国家是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导弹天天在天上飞啊，打来打去、但是他们仍然过新年，他们在去年他们仍然过吹角节，仍然吹号啊，吹角。那么吹角这个吹角，角是有意义的，角它是一方面它是向神感恩，一方面也是提醒他们啊，神是有审判的啊，所以他们是要吹角的。那么我们看他们在新年啊要做的几件事情啊，最重要的有三件事。第一个是回顾自己过去一年的言行举止，反省悔改自己犯下的罪，求神饶恕啊。我们中国人我们通常讲除夕啊，其实我们的除夕大家是不是也有除，我们中国有除尘的那个习惯啊，其实我们讲的是物质上的除尘，那以色列人他们除尘是除心灵里面的尘。所以以后我们基督徒，我们春节之前我们也想到了，我们不仅仅是扫地上的灰，墙上的灰，把我们心灵上的灰也要扫掉啊，这对我们是最有意义的。所以呢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新年来临之际，我们要自我省察，检讨过去灵命的追求啊的得失，我们侍奉成败的好时啊，成败的这个因素啊，要自我更新，以期来年更加的讨神喜悦啊。他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参加会堂的新年礼拜，虔诚祈祷啊，祭司要三次吹响羊的号角啊，这是刚才我讲的吹角节，表示对神的敬畏和信心，同时号声也提醒神的审判，使自己在新的一年里面谨慎自己的言行啊，这是他们的吹角啊和敬拜啊。我听孙姊妹讲，她春节她去了那个浙江，她说她去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教会，浙江的初一初二啊，包括三十他们都聚会，然后有好多好多人，有几百号人来聚会，哇，大家好像根本就不过春节，就是基督徒就是聚会啊，非常的啊，大家那个乐意参加这样的新年聚会。然后第三点他们要做的是，一些虔诚的犹太人要去海边或者到有水的地方举行赎罪的仪式，并且诵读弥迦书7:18-20的经文，说神啊，由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他们就读，拿着圣经读这段的经文，读完了经文以后呢，三次摇衣服的边然后表示他们抛弃罪恶成为圣洁。还有的人在这一天呢，把过去一年他所记得的罪写在纸上，然后呢投在火里面烧掉表示呢洁净自己的罪。所以这是他们在新年第一天要做的事情。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新年我们是一个数算神的恩典，向神感恩的日子啊，也是向神许愿的好日子啊。因为在过去的一年，神赐福我们的工作、婚姻、学业、家庭，让我们享受了他丰富的恩典，因此我们要神 向神还我们许下的感恩的愿望啊，也向神仰望新的一年里面神的眷顾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一年之始我们要做的心灵的预备。那么我们有了这样以色列人，我刚才说了七月十号是他们的赎罪日，是全国的一个大日，一年一次大祭司啊，只有这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代表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赦免。所以他们的新年是不是非常有意义啊？我们也但愿我们以后的新年我们也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新年啊。这个第一点是心灵的预备，然后呢我讲的第二点呢是信心的旅程啊。未来面对着未来的新的一年，我们知道那也是一个信心的旅程。神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法老说的理由就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本来从埃及到迦南地顺着那个海边的路走只要11天就能到了，那是一段非常快的路，也是比较好走的路。那么为什么他们却走了40年呢？圣经里面神给我们有了一句话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后悔就回埃及去。这就说明神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全体的百姓都有信心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有信心，一部分人没有信心，所以以至于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就想回去。所以神知道他们，所以领他们从了旷野走，让他们想回也回不去啊，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信心的预备啊。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进入迦南地有这么多的这个困难，对我们来说似乎好像难阻，神要带他们在旷野里面绕40年啊。圣经在生命记的第8章也告诉了我们几个主要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心智不足啊。中国人都有一句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大家对这句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啊？我是很有体会的啊。也看到很多人真的是神要用他啊，他必要经过一些的艰难困苦。你包括摩西啊，包括大卫都是这样的。那么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的人他们的心智是不足的，包括曾经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迦南地看一看，12个人中有10个人是没有信心的啊，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是有信心的。所以呢啊，大部分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智是不足的，所以神要在旷野里面啊去熬炼他们啊。第二个呢是因他们的信心不足，在第8章2节这里说啊，试验他们，就说明以色列民在信心上不足。约书亚能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是因为他经过了信心的考验啊，另外10个探子就不行。那么回顾我们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我们跟随主的信心如何呢？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体贴自己的软弱？我们也想吃埃及的黄瓜韭菜贪恋世界的那个享乐还是说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呢？第三个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敬虔也不足在生命记第8章2节说，要知道你心内如何，就是讲以色列人他们敬虔不足他们从埃及出来以色列人的脚他是朝着迦南走的，可是心呢却眷恋着埃及的那样过去的那个生活， 过去的生活虽然没有主权，但是他们还觉得日子好过。所以敬虔啊，是我们跟随主的人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属灵的品格。我们是不是单单想着神，还是你三心二意啊？一边要跟随神，享受这个跟随神的好处啊，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在看顾，哇，享受神的看顾，一方面又想，哎呀，世界的好处一样也不能少，啊，天堂和这个，和世上都要，哎，两样都想要，两样都想要，这就不是敬虔的人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了，在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哦，一个敬虔的人，你今生有神的保护，有神的看顾，来生呢也能够与神同在，是不是？如果我们三心二意，你要知道到了你见主面的最后的那一天，你很难说你真的能进去啊！所以我们要单单的有一颗向着神的心。第四个是他们的顺服不足，在申命记第八章二节说啊，要看他们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话语不是完全的顺服啊。我们从圣经就能看到以色列人是经常反复无常的，在旷野里面他们也反对摩西啊，反对摩西在那个环境下就是抵挡耶和华，不顺服神。那最后呢，当他们反叛的时候，地就开口吞了那些不顺服的人，大家还记得有那段经历，是不是？所以在他们中间有很多不顺服的人，神必须透过40年的旷野生活也操练他们那颗顺服的心。而我们从新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完全的顺服，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当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这个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就是对照以色列人在旷野受的试探。以色列人在旷野一受试探就怎么样，就失败，是不是啊？那个摩西在旷野举蛇 是因为什么要在旷野举蛇？就是因为他们不顺服，他们遇到困难就发怨言，说那个路太难走了，对不对啊？他们遇到困难就想回去，所以就是他们这个不顺服。而耶稣基督他不能在地上遇到怎样的人的反对啊、讥讽啊、抵挡，甚至是最后把他钉十字架，耶稣都顺服至死，顺服到底啊。所以啊，这些都成为我们的警戒啊，我们也要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啊，真正的效法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啊，就是不能够顺利的进入迦南地，是因为他们本身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么现在他们神已经带领他们经过了40年的操练啊，甚至是管教，那现在呢，神借着摩西来向他们说话啊。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的经文里面，其实有几个内容啊。首先有神的鼓励，今天这个经文是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这里说得很清楚，你们要过去，对不对啊？这是神对他们的鼓励，因为他们中间已经有人告诉他们那边人很高大啊，那边人我们站在他们面前就像个蚂蚱一样的，他们是巨人，我们是小人。所以啊，神这个时候就鼓励他们，你们要进去，不管他们怎么强大，你们都要去，因为我是与你们同在的啊！你们靠着我，你们就能进去，不怕他们围墙有城墙有多高，人有多大，这个那个什么武器有多先进啊！你们尽管凭着信心过去啊！这就是啊，神对他们的鼓励啊，而且这个神告诉他们， 你们去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呢，你们相信因着有神与你们同在，那么神必会照着他的给你们的应许，给你们的约，能够带你们到达目的地。这是神对他，我们大家想一想，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很大很困难的时候，如果有神鼓励你，你尽管去，我与你同在，不要害怕，你们会怎么样？你们就受鼓励，对不对啊？你们就有信心了，就有勇气了啊。然后神又给他们的应许，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你们进去的那个地方啊，得为业的地方，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哇，那是一片美地，那是一片美地。这个美地呢啊，说给我们听，我们其实没啥感觉的，但是我们，你们看一下，你们看了第十节，你们看第十节，摩西讲这话是有比较的啊。他那个埃及地呢，那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这是告诉我们埃及地那个地方啊，那是一个不舒服的地方。在那里的话呢，你耕种要用脚浇灌，是埃及是说他们那里没有水，很多沙漠地，要想种粮食，你要靠你用那个水车从尼罗河车水，然后呢顺着水沟流到那个地里面。那个水车，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四五十年前中国人是那样的啊，用脚踩的，用脚踩，我小时候还踩过呢啊，所以这叫用脚浇灌，不是说他们走过去就能浇灌的啊，用脚踩那个水车把水要浇灌，这是很费劲的啊，很费劲的。而这个神要让他们去的这个地方呢，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不要你们费那么多功夫啊，神亲自浇灌这块地方。所以这个是啊，神给他们的应许，在那个地方神的恩典会像雨水一样随着他们。然后第三点啊，是神给他们的保护啊，神说这个那块地方是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神答应他们不会偏离他们左右，要看顾，要保守他们，神的恩典相随着他们。所以这就是神对他们的应许啊，告诉他们去的地方是美地，告诉他们你去了神会保护你们的，你们不要怕啊，不像埃及那么辛苦要种田。那么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地呢啊，讲的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这一句话啊，一方面是讲到他们的那个地理环境，以色列的那个地理环境，那个地方的话，我是看过一个视频啊，是基督徒讲到以色列那个地方的地理，说那个地方的地形地貌虽然那个地方很小啊，我们小会去过，但是那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它是全世界所有的地形地貌在以色列都能找到啊，在那里你都能看到啊，它有这个沿海，哎，我的一张图可以给大家看看，对，大家看看这个图，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吧？啊，绿色的，就是非常良田，啊，这个可以跟农业耕种的，那个黄色的就是高山，啊，就是山，然后你看它两边有水，所以这块地方雨水非常的丰富。但是它有高山，还有旷野，还有旷野，啊，所以这地方的话，从地理上面来说，啊，它是一块好地方，是一块好地方。那么，这个是啊，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实际上，应许之地也包括今天的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一部分，啊，以色列人这次打仗。把那个黑门山给抓过来了，啊，把戈兰高地和黑门山给拿过来了。不过最近听说他们又撤军了，但是没有打仗， 哎，没有死一个人，他们就能够这样子进出自由。这是从地理上来说，那从灵修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更加的有山有水，雨水滋润，更加的是指我们的心灵之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大家想想，是不是有高山有低谷，对不对？你有非常幸福非常开心非常满足的时候，你也有非常惶恐非常伤心非常绝望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相信不管什么时候，那么神都与我们同在。我最近预备这篇讲章，我就想到了个赖昌信。大家大部分人知道赖昌信，是不是？这个风光的时候无限风光，多少的这个高官都成为他手上的佣人，来帮他谋福利。但是呢，当他被抓了以后，他其实当时没抓，他跑掉了，跑到加拿大去了，跑到加拿大去，然后呢，那些帮助他的人倒是被抓起来了。当他99年出逃到加拿大，中国政府和加拿大一直在交涉要引渡他，但是呢，中国和加拿大没有引渡条约，就不能引渡他那后来他信主了，实际上应该是他的妻子，后来他们虽然离婚了应该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先信主，他们有先回国了现在可以说是前妻和女儿他们先就回国了。我们想想看，他们回国的时候一定是带着信心和勇气回来的，因为明明知道你回来就被抓嘛那过了两年，赖昌信他也回来，自己回来的，不是引渡回来的。你想想他这个时候回来，他是带着什么心态回来的？他明明知道回来就被抓了，回来就会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为什么能回来他信主了，他知道他有罪，他愿意接受惩罚愿意接受惩罚，愿意负起责任他的心里面他已经有了神给他带来的平安，有了盼望，即使坐在监狱里面，那么他也有盼望。所以对他来说，在他的心灵里面曾经有不可一世的时候，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恐惧绝望的时候，但是呢当他信主以后，心里面也有平安的时候这是我们从心灵来说。那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实际经历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有山有谷我们有的时候人生处于高光的时刻，有的时候人生也处在最低谷的时候你比如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那个时候他怎么样？风光吧，是不是？埃及的王子，哇，我们看那个电影，他坐着那个马车，从那个埃及的那个前门直冲到后门。那个时候他是埃及的王子，是下一任法老的这个继承人。但是呢，当法老发现他是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后来又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他就怎么样，法老就追杀他。我们想想看，那个时候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什么？那是最最低谷的时候，对不对？从了埃及王子变成了一个杀人犯逃命了变成了一个人生的低谷。但是后来他在旷野里面40年，我想那40年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他人生的低谷他觉得在那个时候他非常的孤单，每天只能跟羊说话没有人跟他说话但是等到他经历了这40年，其实神预备他不再依靠自己，不再觉得他自己多么了不起了觉得他自己已经什么都不行了，我只能放羊了。这个时候神呼召他，让他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他的人生，我们就想我发现高低起伏的一个人生我想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经历了这样的人生，我们不要怕 即使是这样的时候，那么我们相信神他也是看顾我们的。那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有欢喜快乐的时候，也有悲哀忧伤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高山的时候不要忘记向神谦卑向神感恩，在低谷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紧紧地抓住他，向他祷告，向他交托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新的一年里面会遇到什么，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没有改变。所以第三点我们就是讲神看顾的应许不管环境如何，有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说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之地，这表示神他的眼睛一直会看着我们，一直会盯着我们，是不是哎呀，这句话我最近就特别有体会因为我有的时候也要去陪我女儿的那个孩子这个两岁的孩子他会跑，到处跑，你一转眼他就没了所以大人的眼目是不是要时常看顾他，你得盯着他，他得一定要在你的视线范围内他一离开你的视线，你的心就揪起来了，怕得要命。我有一次就在超市里面一转身他没了吓死我了，他自己跑出去了，跑到那个路边上去了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眼目时刻的看顾我们看顾我们是一方面表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一方面表示神他看我们是在照顾我们他是要照顾我们，保证我们的安全，另外一方面看顾我们也是要让我们避免我们的危险，对不对那看顾我们还需要看到我们犯错了怎么样，神要管教一下对所以在这句话里面，我这次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感触从岁首到年终是表示神整年都在看顾我们，其实就是表示时刻都在看顾我们，神对以色列人的眷顾他是时时看顾终身保护。那我们看在旷野里面神是怎么看顾他们的呀，他们没有水喝，神就赐给他们水喝，是不是？他们没有饭吃，神给他们吃什么？神给他们吃马拉，吃了40年40年天天吃一样，你叫我一个星期天天吃一样我就受不了了然后在他们发怨言想要吃肉的时候，神就怎么给他们吃什么？神就给他们吃鹌鹑虽然他们这个要求是不好的要求，神仍然供应他们，对不对在旷野里面，在沙漠里面，大家想一下，在那个几千年前有没有指南针？没有指南针，那你怎么你知道往哪里走，对不对？那神怎么办？神用云柱火柱引导着他们，神是按照他自己的路线一直在带他们去走，不是让他们瞎走的神是用云柱火柱在引导他们神为了去预备他们的生命，还赐下了律法给他们让他们将来在应许之地能够更好的去服侍神。那后来他们来到了迦南地也是一样的，一样的看过他们，神按时给他们降下秋雨春雨以色列人他们就降下秋雨是开始播种，在降秋雨之前，他那个地因为经历了干旱，你看我们这边40度的天气，要是给我们持续一个月是40度，地会怎么样？地的干的发裂了，是不是？那个地是没办法耕种的。那神呢，就及时的给他们就降下秋雨你包括这个地绿色的地方也是的，神要给他们降下秋雨，然后把地打湿，让他们好耕种春雨是在他们的这个收获之前。他们这个国家你看曾经亡国了2000年到了1948年以色列才复国，在这个地方以色列复国以后，他们刚刚 来到，即使是四八年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也是很弱小的，是不是？只有很少一部分回来啊。这个最近的这个以色列他那里的一个战争啊冲突，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时候是支持哈马斯的，中国人很多时候支持哈马斯的，认为以色列人欺负人啊，占了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啊。其实那些历史学家研究过以后不是这样的，当以色列人他们刚刚来到这个四八年前后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是拿钱买的那个地方的地的，而且他们买的那个地啊，当时很多都是荒芜的土地。你看看这巴勒斯坦人耕种不耕种？巴勒斯坦人是不怎么耕种的啊，他们这个就一直等着你给他钱去吃饭的，他们不耕种的。多么好的田，你看这个绿色的就是现在的加沙地，他们耕种吗？这么好的地给他，他不耕种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当初来买的那个土地也是非常的荒芜的，但是因着有神的看顾，因着神给他们特别的智慧，他们把那些荒芜的土地变成良田。即使是后来他们人数增加了啊，那个土地不够用了，出产不够了，他们用了什么方法？他们用滴灌技术把沙漠变成良田啊。我们国家现在不也引进他们的滴灌技术吗？啊，在一些的山上，我的老家陆河啊，有一个那个其实有一个那个旅游的地，就是他们用那个滴灌技术让那里能够耕种。所以现在因着神的看顾啊，以色列这个地方就这么小小的一块地方，他们不仅他们的这个农业产品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他们还成为欧洲最大的进口国，他们的农产品出口到欧洲，出口到欧洲，即使是打仗他们仍然出口。你们想想看，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我们中国很多地方是要靠进口的啊。所以神给他们啊，讲到这里我就相信迦南地那个一串葡萄要用两个人抬啊，他们出产是非常丰富的啊。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看顾，过去看顾，现在仍然看顾。而且这块地方的话，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啊。所以神是看顾人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处境，明白我们心里一切的苦楚和烦恼啊，心里面的恐惧和压力，他总是用出人意外的平安，用最好的方法来带我们啊。这个有一个牧师陶树，他说过一句话，内心的平安并非来自否定困难的存在，而是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啊。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啊，六号就星期四，这就是才过去两天，川普参加了国会大厦他们的2025年全美的祷告早餐会啊。他在这次的早餐会上，他就在他的发言中间啊，讲了他曾经被暗杀的那一次，曾经被暗杀的那一次啊。他说，我在这次暗杀的事件中发现了一个真相啊，上帝在看顾我，给我机会啊。为什么呢？他说当时他演讲的时候，那个站了有55000的观众啊，站在应该是站在他的左边，他说只有几个人在后边的看台啊，他的眼睛应该肯定看50000人，对不对？不会看后面的几个人啊。除了有我有史以来最喜欢的图表，就是那张关于非法移民的图表之外，那边一个人都没有啊。然后呢，他的儿子就说啊，那把枪在那个射程内射中的几率等同于高尔夫球的1英尺推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人站在那个位置要杀他100%中啊，是100%中的。那么 为什么最后没有杀到他吗？他就是为了看那张图，那张有关非法移民的图，那个图说从来不在他的右边，一般都是在他的左边啊，一般都是在他的左边，而且呢总是在演讲的最后他才会看那张图，而不是演讲的开始。所以呢那天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张图跑到他右边去了，那边也没有人，他就转了一下头啊，然后那个子弹就擦着他的耳朵过去了，说连他的头发都没打到啊。所以他说这次的事件啊，让他信心更坚定了，他更加强烈的相信上帝。川普虽然不是个完全人啊，这个人也有很多毛病，是不是啊？政策也不都是完全正确，但是在这一点上他是信靠神的。而且自从他这个当选了以后，美国已经有，至少我看到的报道已经有三个州，他们已经从法律上定的学校里面要开圣经课，学校里面可以祷告。过去他们已经把圣经赶出学校了，绝对不允许在学校里面祷告。而从他开始啊，他们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这个氛围开始改变啊，从国家层面有祷告会。所以啊，就是当神特别要拣选一个人的时候，神也会有他特别的一个看顾啊。那讲到这里我也想到了我自己啊，我自己去年是2月2号被汽车撞了，莫名其妙的把车撞了。我站在那里，我站在那个中间的双黄线上，我当时还想了一下呢，两边车都不会撞我吧，是双黄线。而且我是站在那里的，我也不跑，没跑，最后就不知道就被撞了啊！而且撞的那个过程我一点记忆也没有，到今天也没有，我应该有至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是失去记忆的啊，到现在也没有。所以以至于我现在我过马路没有恐惧的心理，没有阴影啊。那撞了以后的话啊，就是然后那个撞我的人他就把我他当时还能跟我对话，但我自己没有记忆，他把我送到我们的门卫啊，然后我们的门卫也把我送回家，然后我们那个门卫给我叫了救护车啊，救护车送，整个过程我都不知道啊。送到医院里面，医院里面送到急诊室，急诊室第一个要查的就是头颅 CT 啊，看看瞧你，那是我头上一个口子，一个大口子，我自己都感觉到那个血在不断的在流在滴啊。然后那个救护车就给我紧紧就包扎了一下啊，到了医院它其实还在滴，然后就给我做个头颅 CT 说哦，颅内没有出血，好了，他的心就放下了，那我的心也放下了。就是说这次的撞击，尽管头皮那么大的一个那个口子啊，颅内没有出血，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啊，最大的安慰。而且我还能走路，就说明没有打的骨折啊。所以当天晚上我立刻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我还感谢那个撞我的人，感谢那个扶我的人啊。我说如果他不扶我，就任由我躺在那个地上，那可能左边右边的车都能压到我，那可能就成为碎梨了啊。但是他能及时的把我扶起来啊。其实那个人当时他没说是他撞的，到了第二天这个警察找他来，他还不说是他撞的，后来警察找出的确实的证据，他才不得不承认是自己撞的啊。所以这次的被车撞，一方面我没有这个啊颅内出血，一方面没有肢体的骨折啊，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感恩的。我说神没有让我就是说让我行动不便啊，让我这个失去这个脑袋啊，还能思考还能行走。尽管后来有很多的问题啊，因为出血多了，我贫血大半年都在贫血，然后的话呢疼 这个身上的那个疼痛是我以前开刀都没有经历过的疼痛啊，疼的我简直是就要命的疼啊，还和手脚发麻，有一段时间我也有点软弱，有点软弱，哎呀，我说这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给你隔两天给你出来一个新问题，隔两天出来一个新问题啊，而且我那个时候我也感觉到好像有一股黑暗的势力在压着我，让我就几乎像喘不过气来，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撒旦借用这个机会啊在压制我。那我后来及时的发现，然后后来就及时的和一个牧者交谈啊，因为那时候吃不下睡不着，然后那个牧者跟我交谈，我跟他说，我说我睡不着觉，他就给你四个字，以马内利。是吧，你就想着以马内利就行了。啊，对，你就你跟他说什么他都给你用圣经的话就给你回答你了，然后只要就跟他聊了大概一个小时，好像我第二天一下子心就亮了啊，那个黑暗的势力就没有了，所以我就能够深深的感受到啊，神的儿女当我们遭遇啊困难痛苦的时候，神的看顾是时刻伴随着我们的啊，神对神的眼目他是啊时刻在眷顾着我们啊，所以我们相信不论我们的生活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神他都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啊，我们要凭着信心来跟随走，我们也相信神会看顾我们。那我们自己呢，我们在神面前要立下一个心愿啊，立志追求生命的成长。如果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想一下啊，我们爱心多果子就多，我们的奉献多赏赐就多，我们的顺服多祝福就多，我们的读经多智慧就多，我们的祷告多力量就多，聚会多恩膏就多，饶恕多喜乐就多，赞美多得胜就多，侍奉多祷告就更多啊！我们相信有神的看顾，我们都能够蒙这样的祝福啊！好，我们今天啊，用一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 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哦，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认识你，认识天父，哦，认识他的恩典，认识他无限的能力。主啊，我们虽然有软弱，我们也有得罪你的时候，主啊，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来责备我们，哦，甚至用你慈爱的手来管教我们。主啊，我们相信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处境都是你量给我们的，都是你照着我们的需要允许领导我们的。我们相信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哦，不论是喜乐还是眼泪，你都与我们同在，哦，你都看顾我们，我们的每一个需要你都知道，哦，我们的每一个祷告你也都听见。主啊，我们求你照着你的应许时时看顾我们，处处看顾我们，哦，日日看顾我们，哦，天天保守我们。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都是你所爱的，都是你所眷顾的，哦，让我们靠着你加给我们的信心，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勇敢地去走接下来的一年的道路。我们相信有你的同在，我们就能够喜乐的经过。谢谢主，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你正在二十三三亿啊，
弟兄姐妹们请坐。好，特别感谢主，在这样一个刚过完春节假期之后，记得袁华姐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篇宝贵的信息。我想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春节过完了，感觉好像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借着今天袁华姐带给我们的信息，结合以色列人他们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新年的时候，他们所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悔改，并且借着他们的一个对过去一年的反思，并且通过这样的吹角敬拜，在神面前有新的一年里的一个警醒，并且也去洁净自己，让他们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更加蒙受与神同行的这样一个恩典。这是一个他们每一次在这样一个新年的时候都会去敬畏的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本分，并且也通过袁华姐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信息，我们看到其实神在每一个新的一年中间都会加给他的百姓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去在新的一年一同能够经历到他的保守，他的看顾。我想我们虽然这个按照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个新的一年过去之后，我们工作又开始了，我们又重新在像特别像我们工在如果是在工在职场中间的话，我们新的一年又开始新的一轮的忙碌，就开始忘记在我们要尽的这样的一个本分。其实从我们基督徒的一个 身份，从我们同样是属神的儿女的一个身份，其实我们更在进入到新的这个属世的忙碌之前，我们也需要应当有这样一个在神面前的省察。我想今天也透过我们教会的传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圣餐礼，也是再一次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也有一个简短的对过去一年的一个默想，一个反思。然后如果我们有不讨神喜悦的，我们里面还有去需要去洁净的，我们就在神面前有一个新的立志，并且我们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能够去来迎接我们这新的一年的工作。我想我们都有一点的时间能够在神面前做这样一个省察，也是非常能够让我们在进入新的一年之前能够蒙恩的。在我们省察之前，我们可以同打开圣经到哥林多前书，我们依然来认识圣餐礼的意义。我们打开到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到29节，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到29节是关于神设立圣餐的意义。打开之后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一起来花一点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默想，来向他认罪。慈爱圣洁的天父，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来到你的这样的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俯伏向你敬拜，我们也在你面前向你赤露敞开。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一群缺乏、一群不足的人，我们也如同以色列民那样，我们是心智不足的。即使我们已经在你的里面蒙恩，已经知道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却对你的认识仍然是不足，我们在信心上也是那么的不足。时常我们会眼目去看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我们经历到得胜、经历到高山的时候，我们似乎好像信心坚固，但是一旦我们经历到逆境的环境，一旦经历到困难险阻的时候，我们却又是那一个软弱无力的罪人。主啊，我们也在过去的一年，当我们去经历到你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去经历到你在患难中间去搀扶我们、去带领我们去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省察，却看到我们仍然里面满有苦毒，里面满有 对你的抱怨，我们也正如同以色列民那样，我们虽然经过了这样的一个你的恩典所引导出来的这样一个环境，我们却仍然却满满的没有感恩，没有向你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赞美，还更多的我们仍然是想要你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缺少那样一个在你面前的顺服，我们往往仍然会希望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轨迹去你来带领，却不愿意去降服在你的面前，去经历，去跟随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环境的带领。主啊，即使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励志，我们甚至在一次一次的去在你面前向你去立下各样子的心志，哪怕包括我们在过去这样一个假期中间，我们也可能我们立志要在家人面前活出见证，我们立志要在我们所经历所面对的每一个还没有认识你的人面前去来见证你的时候，但是我们可能仍然是陷入到一个软弱，陷入到一个懒惰懈怠的一个环境里面。主啊，你真的你圣灵来亲自光照我们生命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唯有承认我们自己的里面那样一个不足缺乏以及满有不讨你喜悦的这样的罪。真的求主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向你敞开我们自己这样的里面不讨你喜悦的样式。主啊，也唯有祈求你来洁净我们，虽然我们没能像以色列民那样我们能够去到海边去来做这样一个洁净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今天一同降服在你的圣餐桌前的时候，也祈求你圣灵来做这样一个洁净的工作，你也让我们里面的污秽，里面不讨你喜悦的这样的样式都再一次被你光照出来，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我们能够愿意知道我们的不足，并且重新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谦卑顺服的心，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也祈求你的怜悯，祈求你宝血的厚厚的涂抹和遮盖，使我们能够在领受你的饼和杯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有这样的胆怯，我们也不至于有这样的羞愧，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了我们。主啊，真的再一次祈求你来光照我们的时候，你也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在你面前的悔改，并且我们透过你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所舍弃的这样的一个身体，也借着饼和杯再一次让我们能够连接在你的里面。求主你也祝福我们即将要领受的这样的饼和杯，让我们能够存坦然无惧的心站立在你的面前来领受，祈求你这样的一个再一次借着饼和杯所代表的意义，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再一次能够让我们能够去与你连结。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以下领受饼和杯的时间，也把即将领受的饼和杯分别为圣，也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阿门。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与门徒一同坐席的时候，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受过洗的弟兄姐妹站立领受饼和杯，如果还没有受洗的话，可以先坐下观礼。弟兄姐妹们，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让我们一同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饭后，耶稣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弟兄姐妹们，这是主的宝血为我们每个人流出来的，让我们存感恩来领受。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教导，我们领受了这象征的你的身体和宝血的饼和杯。主啊，我们此时此刻也祈求你的恩典，也能够借着我们饼和杯与你连结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重新能够领受你的恩典，在新的一年继续带领看顾我们。主啊，无论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有如何的不讨你喜悦，如何的罪，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一起省察，一起把这样的罪定在十字架上之后的时候，我们也重新立志在你面前活出这样一个被你所赎买的一个新的身份。主啊，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我们也在你的这样一个赎买中间，我们得着了你这样一份宝贵的救恩。主啊，这是你重价所赎买来的，是你的恩典能够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间，你亲自的拣选，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在你面前的新人的样式。主啊，你一次一次也借着你这样的一个饼和杯的连结提醒我们这样的新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也当立志活出这样一个在人面前新的样式，以至于能够向人去荣耀见证你的生命，借着我们是活有这样一个活化的一个显现。主啊，我们祈求你在新的一年，当我们一起这样的在你面前省察和立志的时候，你这样的一个复活的大能能够复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间，让我们来开始我们新的一年的工作，新的一年的服事，以及新的一年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与我们众人同在，你也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顺服，我们能够去跟随你，在新的一年无论是何等的环境中间，我们都能够去来经历到你与我们同在的这样一个应许。主啊，祈求你在任何的环境中间，你都能够借着圣灵来时常的提醒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时常的有省察，时常的有在你面前的悔改，以至于我们新的一年能够生命长进，并且也能够来在这样的生命中间，我们能够去进入到一个水深之处，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活出有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个样式。感谢赞美主，你为我们所付上的极重的代价，为我们所成就的宝贵的救恩，谢谢你在新的一年与我们众人同在，与你的教会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向天父所求，阿们。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感谢你，我的 家乡，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果然我敬拜的一直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
主。弟兄姐妹们请坐。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的朋友，